家好。
就到了十二月份来讲，一年一年的过去啊，我们一同来。亲爱的天父，又到了圣诞节的机会，让我们重新的思想活出耶稣基督你的爱，你的救恩，也让我们再一次思考还有什么人在等待着我们把主你介绍给他，把主你带进他们的生命。今天就圣灵向我们说，圣灵求你在你们当中运行，奉靠主耶稣的圣
灵。
假如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有永远得救也有永远灭亡的可能，那这人世间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抢救灵魂。但是我们学业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忙碌，会常常使我们忽略在我们身边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使我们漠视他们的需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但是我们就是常常忘记了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在这圣诞节再次来临的时候，愿意和大家来思想主耶稣所托付我们的这重大的责任。你看我们今天的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已经到了70亿人，每秒钟有10个人有30个人死亡，每10秒钟。那么或者我用这个也行，没关系啊。那在这许多的死亡的人当中，绝大部分的人他们都还没有得着神的救恩。好，所以在70多亿的人口当中基督徒的人口只有20几亿。所以还有2/3的世界人口他们都还没有归向神，还没有得着神的救恩。当主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但主耶稣在这里他非常清楚地说，我要离开你们了，现在我把一个最重要的使命交给你们，就是你们必须要去所以你们现在要去使万民能够做我的门徒。 我们发觉啊，基督教的福音呢，不仅仅是救人灵魂的福音，基督教的福音也是要改变生命的福音。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脆弱，很多的教会也充满很多的问题。没错，我们人本来都没有完美，但是呢，我们就发觉很多人虽然信了主很多年，基本上依然故我，没有多大的改变。他的脾气，他的性格，他对人的态度，他的说话，他的行为，他的所作所为，虽然信得住，但是呢，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五十年，你看他的生命，没有因为信的耶稣，整个人有很大的反转。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出在很多时候，我们一直都在做一个信徒而已，几十年过去了，还是信徒。一直没有从这个信徒的阶段提升到门徒的阶段，所以我信耶稣就好了，耶稣爱我，耶稣救我的灵魂，够了，因信称义，够了。但是主耶稣并不因此而满足，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你要来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人什么做我的门徒。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跟随主的，你要跟从我的，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我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门徒。我怎样爱你们，你们照着做，这就是什么门徒。不仅仅是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理，要照着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去遵行，去实践。只有当一个人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求求我，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的人生不再是我的人生，我做主，我该我啊，这个只要我喜欢啊，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世界上的人的人生哲学，不是基督徒应该说的。我们基督徒应该说的是：我的人生神做主，让神来管理我的人生。当我信得主，我要认认真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就必须对主说：我愿意完全顺服，让你完全管理我的生活，过着你所喜悦的生活。只有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啊决定的时候，他的生命才会彻底的翻转。从今往后，他说话，他做事，他会想到神到底喜不喜欢他。以这样的态度对别人说话啊，做事情以这样的态度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他处事为人，整个的人生啊，会完全被翻转，因为他凡事想到上帝，上帝喜不喜悦我这样做，上帝到底要我怎么做，他不再是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目中无人，不是，他敬畏上帝，所以他就会谦卑对待每一个人。他会常常以基督耶稣的心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而不再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当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之前，我们自己必须先成为门徒。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成为门徒，我们怎么可能去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自己都不听主的话，不跟随主，我们自己都没有改变，我们怎么可能进一步去希望带领别人来顺服主，希望别人因为我们的带领人生翻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 当我们这个纪念的圣诞节，纪念主的降生的时候，再次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自己先成为门徒。只有当你先成为门徒，你先来跟随，你才可能带别人来跟随我。你自己不好好跟随我，你怎么可能带别人来跟随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今天我们来啊，神的心意，他是要使万国得知神的救恩。你看，将来在天堂，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神所要拯救的是万人，这是主耶稣的心。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主耶稣的心，主耶稣的心肠。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真的。今天在世界上有3亿5千万人患上严重的忧郁症，3亿5千万人患上严重的忧郁症，每一年有100万患上忧郁症的人轻生自杀，非常可怕。患上忧郁症的人真的很可怜，非常可怜。当然，患上忧郁症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导致，可能有的人他很自卑，很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废物等等，或者是有的人他的人生受过太多的伤害打击，使他觉得人生活着没有意义，或者是有些人对未来充满恐惧忧虑那么也有一些人，他们光鲜亮丽，他们有钱有势，有名声有地位，但是他们却不晓得自己活着到底有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他找不到活着的目的。所以虽然他拥有一切，也人生也非常的顺畅，但是他们内心无比的空虚。就好像过去我谈到的托斯坦，他的财富、他的名声样样都有，但是呢心灵极度的空虚，空虚在一个地步想要自杀。世界上很多人是这样，所以呢很多人他像耶稣所看到的一个人，他看人的时候不是看看表面的，他看到一个人内心的世界到底是怎样。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无论他看起来多么的若无其事，他都需要你的关心。这是主耶稣看人，他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内心的挣扎痛苦，有他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需要把耶稣基督带进更多人的生命中，因为圣经说一个人没有上帝他就没有神。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神的人，他的人生有什么指望？拼命的念书，然后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养家活口，那么你问他到底活着是为什么？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神的人，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因为认识神，他能够找到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才有喜乐有平安。主耶稣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真的。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讲的那个比喻耶稣讲的比喻，明明还有100只羊，只是一只不见而已嘛。不是还有99只吗？为什么还要撇下放下这99只去寻找那个那迷失的一只呢？所以可见在神的心中，任何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他真的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失散和灭亡，这是主的心。所以今天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身边在你的同学当中，在你的同事当中，在你的邻居当中，有什么人你知道他还没有信主，你常常有机会接触他，你有没有为他祷告过呢？你有没有想过要找一些机会接触他， 啊，请他吃个饭啊，对吧？然后有机会跟他聊聊天啊，那么希望把福音慢慢带给他。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或者是根本无动于衷？你明明知道他没有信主，但是你从来没有一个感动，没有一种的负担，说我要为他，我要带给他信主，我要为他祷告，然后找机会接触他，找机会关心他。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这有一首歌哦，很简单的歌，我以前老歌宋尚杰不是歌手唱，你的弟弟在哪里？你的弟弟在哪里？你的弟弟在哪里？你有爱他吗？你可以把它改成你的爸爸在哪里，你的妈妈在哪里，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在哪里。最后一句话就问你，你有爱他吗？我想请问你的爸爸妈妈信的主没有？你的兄弟姐妹信的主没有？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你有爱他吗？有吗？你真的爱他吗？如果他没有信主，你到现在都很少为他祷告，也没有跟他谈过福音，你能够说你很爱他吗？万一他有一天就这样走了，就这样走了，那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信主到今信主到今天，到底我们曾经向多少人传过？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如果今天在你的左邻右舍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我希望你开始把他们放在你的心中。你的同事当中有人还没信主，我希望你开始为他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对自己有一些要求，那就是我的生活言行在他们面前是什么样子，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本身在你的同事面前是一个人人讨厌的人，你说话、你的态度、各方面你的作风都是让人受不了，常常对别人破口大骂，对人家很不尊重，那免谈了，传福音全部免谈，谈都不必谈。如果你在家里常常夫妻吵架，吵得很大声，说你们这都常常听到你们吵架，那还跟他们传什么福音？不必传了，谁还会相信你的耶稣？我们也没有勇气向你传福音。所以在我们要尽力不向别人传福音前，求神先改变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让我们能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成为一个有礼貌、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懂得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人，懂得能够成为一个让人敬重的人、让人羡慕的人。当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当你邀请人来参加我们什么爱人改变一群聚会什么聚会的时候，人家就容易跟你的，你才有勇气说我某人啊，今年感恩节我们一起来吃个饭，圣诞节要请你吃一个饭，你吃饭就这样，你才有勇气邀请人家来分享，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到今天为止，为什么你的配偶他还不信主？为什么你的儿女他还不信主？为什么你的亲人还不信主？这拦阻他们信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这个人成为他们最大的阻碍？如果是的话，求主光照我，彻底的拆除，重新的塑造。
我们基督徒信的主不仅仅要把握机会向我们周边的人传福音神也要我们去关心这个世界上很多还未得救的人那么所谓未得救的人，我们一个名称就是叫未得之。那么以前在洛桑会议的时候，他们开始想出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未得之名 就是指一些群体，他们有共同啊的语言、宗教啊、种族等等，有很多啊相同的这个因素啊。但是呢，这个群体啊，他们没有土生土长的基督徒社群，或者是基督徒的人数非常少，所以呢，他们需要外来的一些的人啊，来把福音带给他们。这些人我们叫做未得之民，未得之民。那么到底世界上未得之民，当然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啊，但是呢，一致上同意啊，现在世界上未得之民这个族群啊，有12000个，所以世界上真的有好多好多人啊、我们中国就56个少数民族里头还有很多很多人，很多的少数民族都、很多人都还未信主。而这是我跟我妻子跟我女儿，我们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到四川党也到云南去，去的时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去到一些地方，就是那个藏族人的地方的时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哇，这个藏族人都是全民都是藏族佛教，哇，他们那种根深蒂固的信仰，我觉得哇，不可思议，整个的那种黑暗的诠释吧，整个的民族牢牢捆绑。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宣教士他们一直都在他们当中做宣啊啊传福音的事工，所以真的啊、世界上这些未得之民是非常多的。那么你看哈、根据世界的宗教人口的比例，我们基督教广义的就是从、包括天主教啊、东正教啊等等啊，然后呢有24亿，那么穆斯林有17亿啊，你看有17亿的穆斯林还没信主。印度教徒有10亿，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基督救恩之门外啊。那么，今天我们在宣教的事工上，我们开始有一些的啊，我们有不同的面，必须关注不同的面向。那么啊，做生意的人常常会随着市场的改变，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经商的这个策略，我们宣教的事工也是一样，时段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调整我们宣教的这个策略。那首先我们看看城市的宣教，今天一个宣教的策略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的人口，在中国，那么根据估计啊，在2050年，全球70%的人都会居住在城市里面啊，所以这个像在城市里面的宣教事工啊，就越来越重要了啊。那么啊，还有就是这个在城市里面的宣教的优势就是啊，城市人多嘛啊，传福音的对象多，而且这个观念一般上都比较容易，接受度就比较高。城市里头人精神压力各方面也比较大啊，所以他们对福音的开放接受啊，接受度会比较高。那么民工呢，在中国现在有3亿的民工啊，那么越来越多这个农村的人都到城市里头啊去当民工啊，那么啊再过20年，恐怕会有一半的中国的人口啊都成为这个民工啊。那么他们都是未得之民，因为你知道很多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人，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被人藐视轻视不说，工作的辛苦哈啊，这个生活的苦闷啊，各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很不容易哈。这些民工他们，所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的心灵一般上就比较容易啊敞开和接受。那么穆斯林，那么有17亿哈。17亿，那么现在过去啊，你看啊，过去要向穆斯林传福音是很不容易的。我在马来西亚成长，我们就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化国家，你看啊，所以他们不法律明文规定不准向马来人传福音哈，你这是违法会坐牢的哈。所以这个在穆斯林的国家里头，他们在那个环境里头，在那个法律的那个限制里头，他们是很难能够自由接受福音的 啊，能够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我们没想到近年来因为这个战争各方面的灾难，导致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到这个西方世界啊，变成是能够向他们宣教的一个大好的机会。所以你看在欧洲啊，现在有5000万的穆斯林啊，现在有很多的宣教团体，他们就开始到非洲啊，到欧洲去做很多的这个穆斯林的宣教事工。那么我所认识的当中也有人成为这样的宣教士，他们就参加的这些宣教的这些机构把他们拆去那边，在那边向穆斯林来传福音啊。那么在北美有900万的穆斯林，你看，所以这些人如果在你的身边有一些穆斯林的同学啊朋友，你看他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面，他们就能够自由的接受这个信仰，而不像他们在穆斯林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些都是机会啊，这些都是机会。今天神哈，没想到神哈用这样奇妙的方法。以前我常常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些回教徒祷告的时候，为穆斯林祷告就觉得很难过。他们没有自由的机会能够听福音啊，所以或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神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今天有几千万的人从中东的国家拥啊这个难民潮，把他们带到这个欧洲去啊，所以感谢神，就让很多很多的穆斯林就因此就认识神，信了主啊。所以这个印度教徒，你看印度教虽然基督徒人口有2400万，听起来这个数字很大。但是跟他们总人口比起来才只有占了2.3%啊，所以你看印度啊，在印度里头他们还是有啊，我们说有2200多个未得之民啊的群体啊，所以印度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教的工厂啊。那么还有就是职场的宣教，今天我们所讲到宣教的时候，这职场的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神把基督徒放在各行各业里头，那么就让我们能够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在不同的职场里头，你能够接触到许多的同事、你的顾客啊、你的客人等同行的，所以你就有机会能够把福音带到各个不同的这个职场上去。所以这个职场宣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能够做到的啊，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宣教的事工。所以我们今天神把你放在不同的职场，那个不仅仅是希望我们在那边能够赚钱、能够生活、能够养生，神把你放在那边啊，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神把我们放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要让我们在那个把握那个机会，来向我们职场上的人来传扬福音啊。所以当然这个有职场宣教有两种模式，一种你是精英啊，神把你放在这里啊，你能够让你的同事、身边的人啊，或者你的主管啊，看到在你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质，你就能够带领他们来归向神。另外一种是契约宣教，比方说你到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啊，或者你感动到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在里面成立一个公司、一个工厂，然后那个有一个平台，你可以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就好像我这个有一次我去中国苏州，那么有一家一个这个他们董事长是我们的以前在菲律宾的我的会友来，他的开一个很大的工厂。那么他们工厂每天去早会的时候就会然后就你看他们就可以那天就请我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那我也知道说很多基督徒开的工厂啊、公司啊，他们都有查经班等等的，所以这是非常一个有效的一个机会，能够把你的福音带给你的员工，带给你的这个工厂的工人。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对基督徒的企业家商人来说，他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人传福音。所以这个林峰良长老是我采访过的一个企业家，他从1989年到2013年是美国 Pedes Car Rental 的董事长，那他有500多位员工，他做得很好，在美国啊还有其他国家他做得很好。他是一个很这位长老是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不仅仅是他在每一个地方呢他都有设立什么呢他有就是请那些这些的专门在公司里面 当这个牧师的人哈，啊，就专门请一些是要像公司、工厂这些职场上，在职场上当牧师的啊，这样的受训的人，来到他们的所有的各个地方的这些的公司，然后向这些500多位员工哈，来关心他们。所以比方说每个星期有一天，他们在一起，他们要读一本书，然后要彼此分享啊。他们彼此拜访这个牧师呢，他们请来的牧师就专门平常的日子，他才去探访这些员工，关心这些员工的家庭，帮助他们。所以所有的员工在这个公司里面，他们福利受到照顾，他们家庭问题、个人问题都有人在那边关顾他们。
你看这样的一个
事工，让我非常的感动。他是一个基督徒企业家，但是他却想办法怎样把我公司所有的员工啊，能够带领他们信主啊，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很大的帮助。你看他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很多这些人都是值得我们来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啊。逆境宣教也是一种的宣教方式，但是就是在200多个国家里头啊，在今天啊，有60多个国家现在还是有很严重的宗教逼迫，那么要在里头来宣教是非常的困难的，不简单。所以呢，他们在里头常常需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做低调的个人布道，这也是一个宣教的面向啊。那还有就是全人宣教啊，全人宣教就是说今天我们传统传福音就是向他做个人布道啊，带领他信耶稣。但是呢，除了这个宣教之外，所谓全人宣教，他还关注一个人身心灵方面的需要啊，身心灵。就要像耶稣一样，不仅仅是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医治各样的疾病去关顾所有一个人这些人的身心灵全人的需要，不仅仅是传福音而已这是全人的事工。所以呢今天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常常就是偏重在传福音，忽略了这个关怀啊。医治啊，心灵的医治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所以这方面的事工是一般上基督教比较忽略的。那巨大的合场今天是我们知道这个今天这个世界时代是个网络的时代啊，那么这些你看用户微信的用户已经超过9亿人。你可以去想象这个微信这个你看全球流量前10名的网站当中，中国占了3个，美国7个，中美就包揽了全部。所以今天这个网络的时代，今天我们讲传福音真的我们要最 powerful 的一个宣教的方法，就是怎么样透过我们的手机，我们的这种的社交的这些的媒体这个网站的这个社交的这个方式呢，这个能够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你看中国有一半的人这个网民已经超过一半了。那么，所以今天这是我们一个巨大的合场，巨大的合场。无论你的亲朋好友分布在世界哪一个国家，在中国在哪里，你都可以常常借着这样的方式借着微信等等的方式，就把福音、把很多好的文章、好的见证就发给他们。然后为他们祷告，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种传福音的方式。这是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啊！你看，今天我们的时代已经进步到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再不传福音，我们真的是没有借口不传福音，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常常用手机，但是你多少的时候你借着手机里头福音的来传递福音的信息呢？求神真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好好的被神来使用啊，被神来使用。那么，今天我们今天北美，我们一般上我们很多人的生活越来越稳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才，有很多钱财。那么我们到底除了在我们教会里面侍奉之外，我们如何走出这个教会四面的墙啊？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影响力能够继续影响世界上更多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那么这个宣教不只是大教会的专利不是说这个会把所有的资源送走那么这些都是一些误解
人才太少，或者啊，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方式能够来啊，来完成这个宣教的事工啊。啊 ，OK， 有些我就跳过去哈。这些是我们巴生的一个教会，我的一位同学，你看他们这个教会里面，他做了很多很多这个这个非常多的事工，每年他们有100多万的这个宣教的基金，然后他们有国内宣教、国外宣教，有知识宣教机构、未得之名啊等等神学教育、社会关怀，支持到很多的事工，在他们本城市里头，做了有这个学校的事工、幼稚园的家长啊。你看学生有400名，然后家长有800人，这都是他们的对象嘛。做戒毒的工作，儿童收容所、医院探访啊，各方面的施工，外劳哇，这个马来西亚现在有很多外劳啊，很多其他国家的外劳来到马来西亚，哇，你要做我的家乡啊，他们外劳做的非常有名，全马来西亚都有名了。我的家乡的教会啊，我的母会，哇，很多，我们那边有几万名从外地来的这些外劳，哇，所以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时间精力哦，都投注在这个外劳的事工上，所以把教堂开放教堂又扩建了，然后这些外劳来聚会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啊，就为他们预备午餐啊什么来招待他们，所以很多外劳啊都来到教会啊，都信了主哦，所以哇，这个就看你愿不愿意做。当时把机会把人都带来的时候啊，这些人很孤单很寂寞，来到这里有很多的痛苦，他就来到教会，他就信了主。所以真的很多时候宣教的事工，我们就是要看这个社会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教会有什么人才，有什么资源，两方面配合起来的时候，你就找到你能够走的一个方向啊，能够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做。所以啊，你看他们做了很多的事工嘛，让人啊，你看，这是在中国的贫苦的学生，真的，中国很多学生都很贫苦，那么都很需要我们去能够做一些支持的工作啊，那么啊。这些，那么当然，这个普世宣教的策略是多方面的哈，多方面的哈啊。那么从媒体啊各方面哈，那么啊，现在我们神让我们对我们中国人是，我们你看我们中国人是人口最多的1/5，然后分布在世界各地哦。你看啊，亚洲有5000多万的华人，北美1000多万哦。那么所以你看这个分布在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啊，这些我们的中国人，那么我们有9000多家教会在海外中国，所以你看我们这些中国人在世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时候语言啊文化都融成一炉的时候，就能够在当地能够来做很多宣教的事工啊，这是神对我们中国人特别的一个恩典，也是对我们特别的托付啊。所以认领群体是我们今天很多宣教事工所能做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说这个好像保罗当年对上帝对带领保罗向马其顿人传福音，给他们看到异象，所以今天这个认领群体，比方说在洛杉矶有一间教会，他们教会不大的，不大，但是他们就是每一年他们有支持在印尼的一个咖啡族，几十万人的咖啡族，他们就每一年去关心他们金钱各方面的支持，派宣教士去那边做宣教的事工哦，所以他们教会很小，而且我看起来他们各方面的资源也不多，但是他们就是愿意做，神也使用他们，这就是什么呢？你去认养一个群体哦，而在中国很多少数民族，你可以特别认养一些群体比像藏族啊、苗族啊等等啊，你就认养他们，然后就是能够去关顾他们的需要，然后这些就是你看很多弱势群体，他们这个在在我们本国，在其他国家都有很多各方面的需要哦，好像是个我很感动的，就是我采访了一些一个在休斯顿的一个这个呢是你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参加的，这个是我的同学庄哲峰牧师，以前就是台湾的这个霹雳小组的大队长，他
他以前在带领全台湾的啊霹雳小组啊，是他这边做总教练在那啊训练他们的哈、啊。所以后来他当了牧师哈、啊，当了牧师以后，他你看这十年来哈、啊，他就每一年开始带一队，后来就带两队，越来越多人报名了、啊，不仅仅是他的教会，其他很多教会参加，后来就三队连加拿大的人都报名。每一年去的时候，他去台湾。50几间所有的监狱跑遍遍，然后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哇，你知道他们到监狱里面就唱歌做见证的时候，很多人，哇，好多人悔改，你知道吗？很多那个人他们都是很绝望的生命，很破碎的生命，有人在关心他们哦。有一次哦，你知道我听到他们，因为他们好几次都我就在节目中采访这些去的人嘛。啊，有一次他们去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些囚犯嘛。弟兄姐妹唱歌在上面，他们是有不能够轻易的接，不让囚犯轻易的接近这些弟兄姐妹，因为怕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后来有一次，他有男监狱、女监狱都有嘛。有一次他们结束之后，他们常常唱歌，下面的就流泪啊，就很多人就悔改，哇，真是很绝望。啊，有一次，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女囚犯。他就走到一位姐妹的面前，他说：“流着眼泪，他说，你可以抱抱我吗？”哎呀，所以哈、哦，这个很多人的生命都很破碎的，很绝望的。如果你们要参加这个，也可以参加哦。他欢迎很多人去参加，你们可以报名，但是就是要一起练习啊、唱歌啊，然后啊、也可以分到那边分享，不同的人轮流分享见证啊。你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啊，你就会看到哇，很多人他们是多么的需要福音。你看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天就102位女囚犯就受洗信主，你看50几间教这个监狱里面他们都有佛堂没有教堂，后来神感动他们，他们就奉献钢琴啊，然后设立的32间的礼拜堂，在监狱里面设立礼拜堂，你看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的去聚会，那么有人专门继续做跟进的工作，栽培的工作。所以真的哦，这个世界各地啊，这个宣教的工厂是很多很大的，就看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参与。其实在我们本地里面啊，就很多时候你可以看这社区的需要，你可以举办一些不同的一些的讲座，对不对比方说一些免费的英文班，对一些新移民来说，你很多人愿意来上课的电脑班啊等等，或者有一些教会他有一些人是开修车厂的，你想想你说我开一个系列的每个礼拜一天晚上来开一个什么如何保养汽车或者修车的一些基本的常识，你看会不会有人来？你免费开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很多人，每个人都要开车，都要学一些基本的保养修养修理汽车的这些常识，对不对？一定，你看到吗？当你看到需要的时候，你将会有这样的人才，你愿意设立这样的课程去打广告去推广的时候，肯定会有人来的，我告诉你。当看到教会提供一些免费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对他的生活对他的人生有需要有帮助的时候，人家就走进教会。你说来听布道会啊，有几个人会走来？你想一想，千难万难啊，邀请人来听布道会。但是你举办很多活动的时候啊，你想出很多的方式的时候，很多人啊，什么婚姻讲座、亲子教育讲座、什么讲座，请一些名讲员来的时候，你看会不会有人的？你要从人的兴趣、从人的需要那边着手，让他们进来以后，慢慢慢慢，他们进来了，慢慢福音也带给他。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要用智慧，要用智慧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但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要用智慧。好，所以圣经啊，真的要我们要做，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想，我们教会里面人才很多，一定有很多不同的人才。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人才啊，你开设不同的那种的，什么 啊、课程等等。现在我们教会不是有自己的一栋房子上，啊、你可以充分的利用，对不对？晚上拜一到拜五啊，没有聚会的时间，你可以充分的利用，啊，对不对？打广告，免费的东西谁不来？问题是弟兄姐妹付一些代价，付出一些代价，你看看一下，真的耶。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以前宣教士在中国做什么工作？社会关怀的工作，对吧？啊，建立医院啊、诊所啊，这些宣教士就是医生。还有多少学校？你看我们中国多少的大学啊、名校？以前的前身都是什么？燕京大学什么？都是啊，北京、清华，以前都是基督宣教士这些基督徒办的啊，圣约翰。所以你看，他们去就办学校，你办了学校，很多人进来以后，他就听到福音，他就信主了。啊，慈善，你看开的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院啊，结果很多人，像我们中国的，我们当然世界都是我们的合场，但是中国，你看中国，我就有一次，我经常去中国，我就知道很多的，有时接触很多不同的人，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好几年都去一个地方叫做梅州啊，因为那边有我们的听众啊等等啊，那么我们去探访。他每次去的时候，我们去啊，我们就会去一个福利院，福利院他是盲人福利院，然后他有整百位的这个残疾儿童，哇，你知道那些孩子哦，都是被抛弃的孩子哎，有各样的残疾哦。那么后来有一个白人啊，去那边本来是大学教授的。后来放下他的不做教大学教授了，他就专门在美国筹款，然后请很多这些基督徒的姐妹去特别照顾这些残疾孩子，你知道？哎呦，跟这些孩子玩啊什么的。这个教授啊，你看，因为你一般人哦，照顾那些，如果你是外面请来的没有那些如果没不是基督徒，一般上他们不是说没有，也有一些人有爱心，但是很多人你很难要求他真正用很真诚的爱心来照顾那些。孩子那些孩子是残疾的，小小的都有在床上啊，大便的小便的很臭的。但是自从呢，他请了一大批二十几个，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请了二十几个这个基督徒的姐妹好来，然后照顾他们，你看他就不一样，你知道？基督徒的姐妹有爱心，给他们收拾的干干净净啊，照顾他们了。哇，你看他说，这些人都是被人抛弃的。然后那个盲人一百多位，什么叫整百位的盲人？里头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听众，听我们的节目，在听的启示。哇，盲人团契的时候，他们一起盲人会弹钢琴，啊，大家唱歌，哇，让你感动到啊，你，哇， 所以你就，我认识一对，
也是我节目主持人啊，其中一位，他是主持礼拜二的节目，他。中国一位的节目主持人，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后来跟一白人结婚，他现在跟他的先生还有带几个孩子去中国做宣教职工，做学校的职工，特别照顾很多残疾的儿童孤儿。哎呀，非常让我们感动。他们好好的生活在休斯顿，多舒适的生活，他放弃他们全家去照顾。他的先生以前就是去藏族传福音。很辛苦的，但是这些外国人就是那一种爱心啊！哦，所以他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位姐妹啊，跟这位先生结婚，然后他们也一起同样的心智，回到中国去，很艰难的，但是他们就是照顾那些残疾孩子，照顾像藏族人传福音。
哎呀，让我们很感动啊！你知道，真的太感动。所以哦，这宣教的机会啊，真的，在中国实在太多很可怜的人了，比方说我现在很感动的一个人叫有一个电影明星叫袁立，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他的，
有看过他的戏吗？这个人演戏演得很好，觉得他这位姐妹啊，这个电影他对袁立他，你看他现在开始去关心那种叫做尘肺病的人，那在矿场工作啊，这个肺都已经变成黑黑的肺了，很多人就这样死掉十几。很多人都死了，他就特别去照顾他，很有爱心。那么
很多的地方，比方说他就讲一些故事，有一些就是农庄或者一些荒芜的地方，丈夫死掉了，然后妻子呢就把小小的孩子啊一生下来几个月一去带着抛弃了，自己就走了，而可能五年以后多少年以后他结了婚又有自己的孩子，回来看他孩子，看看孩子，那孩子看着这个母亲呢只会流泪不会讲，一直看着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为什么这孩子太可怜，这样的孩子好多好多被父母，可能父亲去世了母亲抛弃他，就自己一个爷爷奶奶可能就从小就这样，你的妈妈在哪里，你的妈妈呢，妈妈没有，从小被歧视被伤害，那么母亲感谢，
哇真的这个太多这样的人，所以
很多人啊，如果能够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在中国
去建一些孤儿院照顾一些孤儿也挺不错的，这个事工真的很多，或者残疾的事工真的很大的需要，你知道吗，哦，所以啊，好像这个基金会它在中国也提供这个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社区服务，帮助一些孩子念大学等等，做很多社区服务的工作啊，洁净水源啊，改善卫生啊啊等等啊，教导英语啊，那么什么这个电脑师资培训，做很多方面的事工啊，很多基督教的这些基督徒啊，所以这个光颜社我就非常感动，他们哦做了很多这个社会上的工作，那么开始关心一些老人，后来有癌症的病人他们就特别照顾，然后有地震的啊，遇到各式各样的灾难啊，他们就去关心，然后后来呢很多从中国很多生癌症的人哦，癌症的人来到休斯顿，休斯顿最好的世界最著名的癌症的医院嘛，医生，然后到那边很多人去那边，开始都是很他们到机场的时候，光颜社的弟兄姐妹弟兄们就到那边接他，从他们下飞机在机场就接他，然后带他们到找地方住啊吃买，带他们去买东西，让这些绝望的人，他们可能在中国有钱有势，他们才有钱来这里接受治疗啊，但是他们是很绝望的，患了癌症啊晚期了，没有希望了，带着恐惧啊，开始的时候还怀疑这些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好，是不是要从我们身上要得到什么益处啊，后来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后来这些人很多人来了就讲信了主，有一些得到医治，有些人没有得到医治，但是生命也信了主就改变啊。开始来的时候向医生大发脾气，你说为什么话不能治好我的病，你们不是最厉害的医生，为什么不能治好我的病，就发脾气等等等等，到最后虽然还是有些就不好，但是因为信了主他们就改变了，谢谢医生这些日子的照顾，谢谢护士你们的照顾，谢谢弟兄姐妹的照顾，很多病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因为信了主，家人也信了主，哇他们带着平安带着喜乐离开世界，好多好多癌症病人到了 Houston 就被这个光颜社的弟兄姐妹义工用爱的包围他们，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他们又照顾很多人，就说我们家里有什么过动症的孩子啊，有唐氏症的孩子啊，有什么自闭症的孩子啊，你们也来帮帮我们，帮帮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啊，不同的族裔的老挝的还有其他的种族的人都来请他们帮助，那么他们也请很多医生，因为那边很出名的这个癌症的专科什么，这些医生都很乐意的来给他们讲座，给他们很多的帮助，所以他们为主做了很多工作，你看他们愿意做的时候，宗教会大家弟兄姐妹就很多义工就来参与，结果就带领好多人信主，所以你看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当然小生这些也做了很多这些事工，那么很多时候你看尼泊尔他们地震啊，你看这些人怎么会信主啊，这些藏族人很难信主的，我到他们当中我就知道太可怕了，不容易信主，但是那个2016年大地震的时候，超过20万的人信了耶稣啊啊！那么你看藏族这些僧侣啊，他们也信了耶稣的僧侣多少万啊？有62名的佛教僧侣，他们也在信主。你看，因为基督徒去关心他们，只有基督徒去爱他们，所以他们就悔改信主啊。所以真的这种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神能够透过这个职场的事工啊，那么还有就是 教会，今天教会能够透过彼此之间跟机构的合作啊等等，一起来一起能够合作来从事这个宣教的事工啊，跟很多的宣教事工啊，很多很多的国际的或者是很多的差会一起合作哈，好像这个华里克牧师，他就在世界上建立12个最具战略性的城市，然后邀请他要作为这3600个未得之名的群体的宣教的中心，他就呼吁世界各所有的教会，你们可以一起来参加啊，来参加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向全世界来宣教。这就是什么合作啊，团队啊。今天我们人每一天教会，我们人我们人力财力都有限，但是我们如果愿意跟一些宣教机构合作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为主成就更多更大的事。真的，今天是团队的一个时代，我们就是要走上这个团队合作的时代，才能够为主把福音传到世界的各地。所以这个就是透过我们这个新媒体大家能够好好的来一起能够为主得着更多的人那么我已经上次已经有跟你们就是谈到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其实这个广播这个现在也是从事很多这些的微信的，你们谁还没有拿到的，我希望你们能够自己扫描二维码，然后你这个可以听阅读我们七月的节目在那么你就是能够好文章好里头，我坦白讲，我们很多节目很多见证很多信息非常感恩的，很多听众常常给我们写信来，他们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这样好的资源你可以好好使用你真的好好使用。你说要向你亲朋友还亲朋好友开口传福音，你开不了口，对不对？不叫这样讲，这是这样好的一个，你的亲朋好友都有危险了，对不对？你好用啊，能够把这个带给他们那么你自己扫描一下，然后你可以开始跟他们联系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求主来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亲爱的天，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多少的灵魂离开世界，他们走向你。神啊，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带领千千万万人信主，那是主你让我们有机会接触的人认识的人，都是神灵交在我们手中的，所以求你感动我们心让我们新的一年神灵帮助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心中常常牵挂那些我们所认识的但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为他们等待向他们传，就主使用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带领许许多多人认识你归向，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我就留在这里让你们要给他一起带着一起。